We welcome all
of you to 各位来参与这次从总会盐湖城播出的第六次全球转播。本次出席会议的有来自世界各地支联会与支会的圣职领袖及辅助组织领袖。之前几次的转播都是提供给圣职领袖及教师看的，但本次转播主题为家庭，所以我们邀请你们每一位出席。本次会议将被提供数百万人收听。和我们一起坐在讲台上的有以下十二使徒定额组的成员：纳尔逊·罗素长老、斯考德·理查长老、赫伦·杰弗瑞长老、乌西多迪特长老和贝纳达卫长老，以及70元第一定额组会长团的丁格尔长老、克里斯多陶德长老、谭迪查尔斯长老和培曼梅罗长老。我们的责任是要将讯息传达给各位每一个人。我们祈求与我们同在的主的灵也会在各位的会议中与你们同在。今天我们将听到十二使徒定额组的贝纳大卫长老的演讲，他是我们第一位演讲者，他的主题是婚姻是天父的永恒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贝纳长老。
总
会会长团一向极力劝诫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巩固婚姻和家庭，这样的指示在今日的世界上更有其必要，因为婚姻的神圣已受到攻击，家庭的重要也逐渐被忽视了。尽管教会及其计划都支持婚姻和家庭，大致来说也进行得很成功，但我们仍应时时谨记这项基本的真理，没有任何方式或组织能取代家庭的地位或达成其重要的功能。因此我今天演讲时主要是把你们当作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母亲与父亲，其次才把你们当作教会中的圣职领袖与辅助组织领袖。我被指派的是讨论永恒的婚姻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所担任不可或缺的角色。我们会着重于教义上的婚姻理念，无论我们的婚姻状况或目前个人的处境如何，我都希望能够借着探讨我们永恒的潜能，并提醒我们的身份及我们今生的目的，来给大家指引、安慰、支持以及希望。教义上的婚姻理念与实际的日常生活之间有时也许差异颇大，但各位可能都会在不知不觉之间做得更好，也变得越来越好了。在讨论有关永恒婚姻的原则时，我恳请你们牢记以下的问题。问题一，在我的生活中，我是否借着了解及应用这些基本原则，努力成为更好的丈夫或妻子，或准备成为丈夫或妻子？问题二，身为圣职领袖或辅助组织领袖，我是否帮助我的服务对象了解及应用这些基本原则，从而巩固其婚姻与家庭？当我们前进沉思这些问题，并思考自己的婚姻关系以及在教会中的责任时，我见证主的灵就会启发我们的心思，教导我们需要做哪些事情，并在哪些地方做改进。在家庭至全世界文告中，总会会长团及十二使徒议会声明，一男一女之间是的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造物主为他子女永恒目标所定计划的核心。 家庭文告的这句关键话语教导了我们许多有关婚姻在教育上的重要含义，并强调了婚姻与家庭在天父的计划中占有着首要的地位。正义的婚姻是一项诫命，也是一项必要的步骤，使我们得以营造出一种充满着爱且能持续到坟墓以后的家人关系。在教育上有两个很重要的理由能帮助我们了解永恒婚姻为何是天父计划中不可或缺的一环。教育上的理由一，男女灵体的特质是相辅相成的，因此男女必须要一起进步，迈向超生。唯有在天父为他儿女所定的这项崇高计划当中，我们才会充分了解婚姻的永恒本质和重要。全人类不论男女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造，每个人都是天上父母所心爱的灵体儿女，因为这样每个人皆有神圣的特性和目标。这伟大幸福计划使得天父的灵体儿女都能得到骨肉身体，获取尘世经验，并迈向完全。性别是每个人前生今生和永恒身份及目的的基本特征。这番话大致阐明了我们的身份，我们为何来到世上，以及我们应该怎么做及成为什么样的人。为了神圣的目的，男女灵体各有不同，各有其独特之处，并且相辅相成。地球造好之后，亚当被安置在伊甸园。然而很重要的是，神说人独居不好，于是夏娃成了亚当的伴侣和帮手。男女在灵性、身体、情感和精神上的这种独特的结合，是实行幸福计划所必须的。男人或女人都无法单独达成创造的目的。按照神的安排，男女是要一起进步，迈向完全及丰满的荣耀。由于个别特有的个性和能力，男女双方都能为婚姻关系带来特有的观点和经验。男女对于彼此的合一与团结所做的贡献同等而不同，这是无法用其他的方法达成的。一对男女只要互相学习，彼此巩固，则男人会使女人变得完整而完全，女人也会让男人变得完整而完全。照着主的安排，女也不是无男，男也不是无女。教育上的理由二，按照神的安排，需要男有女才能将子女带到尘世，也才能提供最好的环境来养育子女。神在古代赐给亚当和夏娃生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诫命，如今仍具有效力。神已命令只有合法结婚成为夫妻的男女才能运用此神圣的生育能力。这种创造生命的方法是神所制定的，因此透过一男一女之间的婚姻把前生灵体带到世上是被认可的管道。婚前完全禁绝性行为，并在婚姻中完全的忠诚，可以保障这条管道的神圣性。一个夫妻皆满怀爱心而且忠贞不二的家庭，就是可以在爱与正义中养育子女的绝佳环境。在这样的家庭中，子女在灵性与身体上的需要都会得到满足。正如男女的不同特征有助于婚姻关系的完整无缺，这同样的特征对于养育教导子女也很重要。孩子们有权利在婚约下出生，并由完全忠贞奉行婚姻誓约的父母养育成人。关于永恒婚姻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的重点，我们所探讨的这两项教义的理由，以为那些正准备结婚的人， 已婚的人以及我们在教会中的服务提出了指导的原则。原则一，唯有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我们才能了解永恒婚姻的重要。我们经常提及并强调婚姻是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强盛国家的基础，也是社会以及文化上很重要的制度。但复兴的福音让我们了解，婚姻还有更重要的意义。我们谈到婚姻时，是否已经充分教导婚姻在天父的计划中十分的重要？只强调婚姻，却没有将之与幸福计划那简单而基本的教义相结合，就无法在这越来越混乱、邪恶的世界上提供足够的指示、保护或希望。我们最好要记住阿尔玛的教导，神在使人之儿女知道了救赎计划之后，又赐给了他们诫命。富瑞德·帕雷长老很优美地说明了，在我们学习并了解教义上的婚姻理念，并努力将之应用在生活中时，会有什么样的祝福。他说，斯密约瑟教导了我如何珍视父母、夫妻之间以及兄弟姐妹及子女之间的那种亲爱的关系。我从他那里学习到，我可以在今生及全永恒保有我的爱妻，而那时我们心心相印的默契源自于神圣而永恒的爱。我以前也爱过，却不明白为什么，但现在我爱，纯净的爱，那是一种高尚而崇高的感觉，足以提升我的灵魂，超越此一卑微世界中短暂的事物，使之扩展得像海洋一样辽阔。简而言之，我现在可以用灵和悟性来爱了。然而在那时候，我挚爱的弟兄斯密约瑟仅仅是揭开帷幕的一角，让我一瞥永恒。身为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以及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是否了解为何只有在天父的幸福计划中才能了解到永恒婚姻的重要呢？这项计划的教义引导着男人和女人找到希望，并为永恒婚姻做准备。这幸福计划也消除了那些可能造成某些人延迟或逃避婚姻的恐惧和不确定感。对这项计划有正确的了解，也会加强我们坚定遵守永恒婚姻圣约的决心。当我们沉思并且更加充分了解这项真理，我们个人在家中和在教会中的学习、教导和见证就会更有成效。原则二，撒旦渴望所有的男女都像他一样悲惨。路西佛正毫不留情地攻击和扭曲着那些对我们个人、家庭和全世界而言都最为重要的教义，而哪里是魔鬼正集中权力直接进行其邪恶攻击的目标呢？撒旦不断地混淆人们对性别的了解，怂恿人们过早和不正当地运用生育能力，并阻挠正义的婚姻。这一切都是因为婚姻是神所制定，而家庭是幸福计划的核心。魔鬼对于永恒婚姻的攻击将会越来越强烈，也越来越频繁而复杂。由于今日我们正在为婚姻和家庭的福祉而战，我最近进行一次阅读摩门经时，就特别注意尼非人如何准备自己来与拉曼人作战。我注意到了尼非人在知道了他们敌人的意图，于是他们准备迎击他们。 我在阅读并加以研究时，学习到了解敌人的意图才是有效准备的关键及先决条件。同样的，我们在这后期的战争中也应当思量一下我们敌人有何意图。天父的计划是要他的儿女提供指引，帮助他们获得快乐，并带领他们平安返家到他身边。路西佛攻击这项计划，其用意是要让神的儿女感到混淆而不快乐，来阻挠他们永恒的进步。谎言之父的最大意图，就是要让我们大家都变成像他一样的悲惨。因此，他致力于扭曲天父计划中让他最痛恨的地方。撒旦没有身体，他不能结婚，也不会有家庭。于是他不断地努力混淆神在性别、婚姻及家庭方面所预定的目的。我们在世界各地看到越来越多的证据，显明着撒旦的做法已经奏效。最近，魔鬼正企图结合对性别和对婚姻的混淆，使其获得法律上的认可。只要我们的眼光超越今生，着眼于永恒，就很容易看出魔鬼所鼓吹的仿冒方案，绝无法使人获得那经由男女印证在一起才能达到的完整无缺、正义婚姻的幸福、养育后代的快乐或永恒进步的祝福。我们既已知道敌人的意图，每个人就应当特别留意，寻求个人的灵感，以便知道如何在保障捍卫自己的婚姻，以及如何在家中及教会指派中针对性别和婚姻的功能在天父计划中所具有的永恒意义，学习并教导其正确的原则。原则三，爱与幸福的至高祝福要透过永恒婚姻的圣约的关系而获得。主耶稣基督是圣约中的婚姻关系的焦点。请注意，救主为何居于这三角关系中的顶点，而男女双方则分别列于底边的两端。请想想，要是这对男女各自都坚定地归向基督，并努力在基督里面成为完善，他们之间的关系将会如何呢？因为有了救赎主，并透过救赎主，这对男女在一起将更接近。只要做丈夫和做妻子的都去接近主，彼此服务，彼此学习，分享生活经验，一起成长并合而为一，只要他们经由结合各自的特质而蒙的祝福，他们就会开始体会到那种天父希望他儿女都能获得的成就感。至高的幸福及天父计划中的终极目标是经由订立及遵行永恒婚姻的圣约而获得的。身为男人和女人、丈夫和妻子，以及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最重要的责任之一是帮助男女青年透过我们个人的榜样学习正义的婚姻，并为婚姻做准备。当男女青年在我们的婚姻关系中看到配称、忠诚、牺牲和遵行圣约的表现，他们就会在择偶过程及婚姻关系中努力采取同样的原则。当年轻人注意到我们将永恒伴侣的舒适与方便列为最优先，他们就会变得比较不会以自我为中心，而且更能够付出、服务，并建立起一种平等而持续的伴侣关系。当男女青年了解到夫妻之间要互相尊重、体贴、信任、恩爱，就会努力在他们的生活中培养出同样的特质。我们的孩子和教会的青年多半都是从我们的表现和我们的为人中学习，即使他们相对的记不 了多少我们曾经说过的话。很遗憾的，今日教会中有许多男青的教友对于永恒婚姻感到恐惧，对此裹足不前，因为他们在世上看到太多人离婚，在教会和在他们的家中看到太多人违背圣约。永恒婚姻不是那种几乎可以因为任何理由而随时终止的短暂法律契约，而是一种与神立下的神圣誓约，在今生及全永恒都具有约束力。婚姻中的信实与忠贞不能只是讲道时所说的动人话语，而应当是在我们自己的圣约婚姻关系中显而易见的原则。知道了我们个人的榜样是如此的重要后，你我是否已看出自己有何需要改进之处？圣灵是否已启发了我们的思想，软化了我们的心，同时鼓励我们做得更好，变得更好？身为圣职领袖和辅助组织领袖，我们是否集中心力去巩固婚姻和家庭？丈夫和妻子需要有时间共处，来巩固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以抵挡魔鬼的攻击。当我们努力光大教会的召唤时，是否在无意间妨碍了丈夫和妻子、母亲和父亲善尽在自己家中的神圣责任？例如，我们是否有时安排了不必要的会议和活动，因而妨碍了夫妻之间的重要关系，以及他们与他们子女之间的关系？当我们真心思考这些问题，我相信圣灵现在就会帮助我们，将来也会继续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我们在家中及教会中应当做的事。在我们承担这些学习及了解天父计划的教义，拥护正义的婚姻，并以身作则，并在家中及教会中教导各项正确的原则的责任时，我们或许会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做到。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但必须完成及不平凡的工作。多年前，我和贝纳姐妹要养育一群精力旺盛的年幼子女，再加上教会工作、社区的职责，我们穷于应付，忙得不可开交。有天晚上，孩子都就寝之后，我们用了很长的时间讨论如何有效完成所有最优先要做的事。我们了解到，要是我们在今生没有完全遵守所有的圣约，我们在永恒中就不会获得所应许的祝福。我们一起下定决心，要在为人丈夫和妻子方面做得更好。我们多年前学到了这个教训，对我们的婚姻有了非常大的影响。这项幸福计划的美好简明教义提供了宝贵的永恒观点，并让我们了解到永恒婚姻的重要。我们已蒙福，拥有一切必要的属灵资源。我们有耶稣基督丰满的教义，有圣灵及启示，有救恩的教义、圣约和圣殿，有圣职和先知，有神圣的经文及神话语的力量，我们还拥有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我见证我们已蒙福，拥有一切必要的属灵资源，来学习、教导、巩固及维护正义的婚姻，并且我们这些身为丈夫、妻子和家人的，确实可以在永恒中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Thank you, Brother Bednar.
贝纳弟兄，谢谢你适时、重要而有益的教导。各位一定会很高兴得知，这场会议中所有的演讲都将刊登在6月份的《惊奇》和《利亚赫拿》上。如此一来，各位便可以阅读，并找到可以用来教导，并具有纯正教义的文章。我们接下来要听十二使徒定额组贝利多玛长老的演讲。贝利长老的主题是一项神圣的责任，彼此相爱，彼此照顾。贝利长老将从他的办公室向各位演讲。 在贝利长老演讲过后，我们要听教会的总会妇女会会长帕肯邦尼姐妹的演讲。帕肯姐妹是一位兼具同情心及勇气的美好妇女。她的演讲主题将是父母肩负着神圣的责任。帕肯姐妹将在一个家庭的场景中演讲。在帕肯姐妹结束演讲后，将会有一个短暂休息时间。休息片刻后，我们将很荣幸地听到总会会长团第一副会长孟森多玛会长的演讲。我们多半经由孟森会长的训诲和教导而对他有所认识。然而在他的生命中还有另一项职务以及另一个层面，他私下照料着孤儿寡妇和贫穷受迫者。在他私人的时间里，你会在医院或疗养院中看到他拜访病人的踪影。我们感激能有孟森会长与我们同在。在孟森会长演讲后，各位将在你们各自的会堂当中唱闭会诗歌并做闭会祈祷。
谢谢你，潘会长。我被指派要讲的主题是来自家庭文告中的这个句子：夫妻肩负神圣的责任，要彼此相爱，彼此照顾，也要爱护和照顾他们的儿女。我想用一种与你们习惯在训练会议上接受讯息的不同的方式来探讨这个问题。我不会引用太多的指导手册上的话，而是要和你们贴心的谈谈你们在天父的国度里所做的服务，然后看看我们是否更能了解如何在关爱和照顾家庭的责任以及天父给我们的其他召唤上取得平衡。教会在1830年4月6日组织的那一天，先知斯密约瑟获得了一个启示，记录在今天的教义和圣约的第21章。这启示中这样记载着：看啊，在你们中间要保存记录父神的旨意及你们的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在记录中，你斯密约瑟要被称作先见、翻译者、先知、耶稣基督的使徒、教会的长老。你是被圣灵感召去设立教会的基础，并把教会建立成为最神圣的信仰。因此你们及教友们要留意，当他接受到时，他所给予你们的一切话语和诫命，在完全神圣中行走于我面前。你们要以充分的忍耐和信心接受他的话语，如同从我自己口中接受一样。这次给新成立的教会的初步指示呼吁我们，在履行建立神国度的责任时，要遵循从主而来透过他的先知所给予的灵感和启示。他应许会指导我们，让我们知道在这伟大的事工中当尽的本分。我认为我们今日的先知辛格莱戈登会长在2003年6月21日世界领导人训练会议上给了我们保持责任平衡的要诀。在那次转播中他说，当我们向前推进这事工时，各位享有殊荣，代表世界的救赎主。主耶稣基督为他的儿女流出了宝血，而你们有机会宣讲这美好的事。世上还会有比这更美好的殊荣吗？要因你们所享有的殊荣而欢欣，这样的机会不是永远都有。很快的，现在所体验到的美好经历将只剩下片片回忆。没有人可以完成希望完成的每一件事，但是让我们全力以赴。我相信届时救赎主一定会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们应该都还记得，在那次的转播中，他说明我们每个人都有四方面的责任。第一个责任适用于我们这次转播中要谈论的主题。他说，第一，不要忽略家人，这点绝对要做到，因为没有比家人更宝贵的了。妻子儿女理应得到丈夫和父亲的关爱。总之，能让我们带到来生的只有这层家人关系。我们来套用一下经文，人若忠信为教会服务，赔上自己的家庭，有什么益处呢？从教会在早期组织以来，先知们就不断地呼吁这个信息。教导福音和领导责任最重要的场所，莫过于在家中。我们若遵循这些指示，我们就会在辅助和支援家庭的前提下，指派任务，以及安排计划、活动和课程。我们如何运用时间，并保持生活的平衡，会直接影响到我们能否妥善地负起家庭责任和为教会服务。所以你们要要求自己听从先知有关如何安排时间优先顺序的忠告。首先与你的永恒伴侣讨论，你们需要多少共处的时间才能巩固你们的婚姻，才能彼此表示关爱。这是你们的第一顺位。教会的目的是要帮助个人和家庭来归向基督，并得到永生。永生是神给他的子女最大的恩赐，而且只能透过家庭的关系才能获得。这样的关系必须从夫妻的结合开始。对主而言，这是神圣而不可忽视的事物。婚约是主计划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他创造天地的目的。在每个历史时期，他皆赐予神圣的律法来防卫和保护夫妻间神圣的结合。其次是考虑子女的灵性需求，你们要花多少时间才能与他们保持亲近呢？你们做父母的有责任用足够的时间教导他们，因为子女所教导的、所接受到的最重要的教诲应该来自父母。我们要熟悉教会教导我们孩子什么，这样我们在指导每个孩子时才能与教会的教导和谐。例如巩固青年这本小册子引用家庭文告上的话，给予青年这个有关家庭的忠告。以主耶稣基督为教训的教训为基础，最有可能获得家庭生活的幸福。成功的婚姻与家庭建立在信心、祈祷、悔改、宽恕、尊敬、爱心、同情、工作及有益身心的娱乐等原则上。小册子继续写着，能成为家庭的一份子是莫大的祝福。家庭能提供你友伴，带给你快乐，帮助你在爱的气氛中学习正确的原则，并帮助你为永生做好准备。并不是每个家庭都一样，但是在天父的计划中每个都很重要。做好自己分内的事，以建立一个快乐的家庭，做个和颜悦色、乐于助人及善解人意的人。许多家庭问题都源自家人在言语行为上自私自利、不友善。要关心家人的需要，做个使人和睦的人，而不是去嘲弄家人或与他们打架争吵。切记，家庭是教会最神圣的单位。第三顺位是供养我们的家庭。我要再次引用家庭文告上的话， 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我们需要保有好的技能，用以赚钱养家。在这个多变的世界里，我们必须保持最新的技能，不然就会被淘汰。尽管教会的事工繁忙，我们仍不应该放过机会继续培养自己的才能，并改善家庭福利。我们需要投入相当的时间和心力来准备未来。这项忠告不但适用于弟兄，也适用于姐妹。虽然供养家庭的责任主要在于父亲，文告也指出，在残疾、死亡或其他情形下，姐妹也有可能需要运用和发展其才能，以协助提供家庭所需。第四顺位是我们承诺要在用在教会活动的时间。活跃的后期圣徒家庭重视他们在教会的时间，并选择要在他们的家庭生活中拨出足够的时间参与教会活动。领袖在提出召唤和期望的目标时，必须对每个家庭的不同情况格外的谨慎。有年幼孩子的家庭，若夫妇皆有分量吃重的召唤，必须经常外出，很可能就会觉得教会活动干扰了他们的家庭生活。教会领袖可以做的，就是体谅并支持教友在平衡教会事工和家庭责任上所做的努力。有许多方法可以履行教会召唤时增进与家人的关系。在适当的情况下，让家人一起参与。容我提供你们一个我个人的经验。我年幼的时候，父亲是我的主教，他是个从事律师业务的大忙人，他也热衷社区的事务，常被邀请做公开的演说。没错，他也是六个孩子的父亲。我一直都很感激我的父亲有正确的优先顺序，从他对待母亲的态度不难看出，母亲一直是他的第一顺位。同样的，他对每个孩子也都是全力付出。我大约六岁的时候得到一辆红色的小拖车做圣诞礼物，那辆拖车就跟这个模型一模一样。这辆红色的小拖车成了我和父亲联系在一起的工具。他在忙碌的生活里必须找出可以让家庭参与活动却又不影响他工作效率的方法。他担任主教的大部分期间刚好是1930年代经济大萧条。我们知会中的许多教友生活都很困乏，身为主教，他有责任供应教友，维持他们的生活所需。对主教、他的儿子以及红色的小拖车而言，这也提供了最恰当不过的活动。我放学回家时，要是看到面粉、糖、小麦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堆放在车库旁边，就知道那天晚上我和父亲会有机会在一起了。他回家后会将补给品装上红色的小拖车去送给某个家庭，我们两个人边走边谈，将生活必需品分送给需要的人，同时也完成了我们福利服务的指派。我亲眼目睹了一位忠信的圣职领袖对他知会的教友的爱和关怀。更重要的是，我有机会和父亲共度美好的时光。我要鼓励你们去做我们在第一次世界领导人训练会议上教导的事。我们要提醒你们，教会的每个单位都处在不同的成长阶段，所有的需求也不一样。我们在计划教会活动时，必须将家庭列入考量。 我们要再次请你们小心，不要在家庭教导或探访教导之外，给教友一个以上的教会召唤，加重他们的负担，要求你们自己信守基本的优先顺序。你们会惊讶地发现主的启发如何引导着你们在他的国度中胜任仆人的责任。复兴的教会最根本的重点是要让主的事工顺利推展，并带给我们机会协助主的事工，即促成人的不死和永生。这个目标需要借着巩固家庭才能完成。在一个道德沉沦、政治无常、国际动荡和经济不稳定的世代里，我们必须格外加深对巩固和稳定家庭的注意力。教会的目的就是要协助家庭在永恒的天国中获得救恩和超生。几年前我们发行了一本家庭指导手册，提供所有的教友使用，特别是给那些教会经验不多的人或新归信者。我们要鼓励你们善用这本手册。手册的序言写道，家庭是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的基本单位，也是今世和全永恒中最重要的社会单位。神设置家庭是为了带给他的儿女快乐，使他们能在爱的气氛中学习正确的原则，并为永生做准备。家是教导、学习和应用福音原则的最佳场所。我们再次鼓励你们参考这本小册子中有用的教导。我们的主和救主亲自施助人民，提振受压迫者，给沮丧者希望，并找回迷失者。他用话语和行为来向人民显示他爱他们、了解他们、重视他们。他知道每个人的神性和永恒价值。即使在呼吁人民悔改的时候，他也只斥责罪行，却不斥责罪人。就像救主一样，身为教会领袖的我们，应该要爱我们所服务的人，对每个人表示关怀，给他们爱与希望。我恳求主在他交付我们的神圣职责上祝福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我们刚刚听到了贝利长老精辟的演讲。如果我能够让教会里的父母和领袖在内心有所感受的话，我希望他们在照顾天父的儿女时，每一天都能够在生活中感受到主的爱。使你们内心感动的也许不是我说的话，而是圣灵对你们的低语，请遵从那些甜美的提示。我清楚记得宣布家庭文告的那一天，1995年9月23日，当时我坐在大会堂参加总会妇女会大会，辛格莱会长是最后一位演讲者。他宣布家庭致全世界文告时，会众虽一片寂静，但却有一股兴奋感。大家的反应是太好了，我们的家庭正需要帮助。还记得当时这文告给我的感觉很好，泪水流下我的脸颊。我看看坐在身旁的姐妹们，她们似乎也有同样的感受。家庭文告的内容如此丰富，我等不及能拿到一份来细读。这篇文告肯定了妇女的尊严。最特别的是，这篇文告是在总会妇女会大会中先向教会的妇女们宣读的。我知道先知爱重视妇女。我们都是教会的领袖，我们都很忙。我也像你一样必须记住，我们的首要责任是自己的家人。记住，家人是我们能带往永生的少数祝福之一。惠特奈纽外是教会早期在加德兰的一位主教，就像今天各位坐在座的主教一样，他想必也忙着从事许多善举，但他仍受到主的惩戒，受命要整顿他的家。弟兄姐妹们，这项忠告适用我们所有的人。 你们许多人已成为为人父母或祖父母，许多人以后也可能有这个机会。不论已婚或未婚，我们都是家庭的一份子。用一分钟想想你的家人，你喜欢他们什么呢？我所爱的一件事就是我很高兴我四个儿子都很喜欢腻在一起。家庭文告中教导了些什么关于家庭的教义？我想强调这句话。依照神的安排，父亲应在爱与正义中主领家庭，负责提供生活所需，并保护家人。母亲的主要责任是养育儿女。父母有义务在这神圣责任中互相协助，是平等的伙伴。我很喜欢依照神的安排这句话。为人父母一事是我们天父为他儿女所定神圣计划中的一环。身为父母，我们肩负着神圣的责任，要供应、保护和养育我们的儿女。供应、保护和养育的这些方针如何能帮助我们培育正义的子女呢？家庭文告提到父母要提供生活所需，但是必需品包括哪些呢？不错，必需品包括有屋可住，有食物可吃，但由于福音计划，我们知道必需品不仅如此，还包括生存的技能，包括能建立品格的事物。我们来看看其中几项。我们教导孩子工作时就是在供应子女孩子了。就拿我的孙子雅各来说吧，他不想上学，他母亲试了许多方法，最后他让孩子坐下来说，爸爸的工作是去上班赚钱，我的工作是留在家里照顾你和你的兄弟姐妹，而雅各，你的工作就是去上学。雅各了解了这个原则后，就接受并且去上学了。我们也借着期望孩子做家事，并在适当的时候到外面工作来教导他们工作。教导孩子工作的价值就是在协助孩子为将来一生做准备，要及早开始。外子说，他父亲给他的最大的礼物就是教他独立，因为他父亲教导他怎么工作。善于理财也会帮助我们成为好的供应者。做父母的要一起计划，按照预算生活，教导孩子想要与需要之间有何差异。不要将不合理的财务需求加诸于你的配偶身上。辛格莱会长忠告我们要避免负债时，我认识的一位父亲与他已婚的子女坐下来讨论他们的财务。他惊讶地发现其中两位背着庞大的债务，于是问他们他能否帮忙帮他们拟出偿债计划。教育和专业训练能帮助父母有能力供养子女，鼓励你的孩子尽量接受更多教育。有些国家的年轻人无法取得永久教育基金贷款的资格，是因为他们没有念完中学。在今日的世界，父母继续不断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我想谈的第二个指导方针是保护。保护他们免于什么呢？免于身体和灵性的伤害。当我们教导孩子知道他们具有神圣的价值，当我们全家一起去教会，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全家人一起祈祷或一起研读经文，这种种都是保护家庭。这些都是很简单的事，但我向各位保证，这些都可以提供有力的保护。家庭文课教导父母有保护子女的神圣责任。有些虐待是情绪上的，诸如对配偶和孩子意气指使，贬义他们的价值，或慑于付出爱和情感等戒事。父亲若是拨打或伤害妻子子女，就不是在保护家人。有位西非的姐妹说，她的父亲在加入教会之前会打妻子和孩子。她说，现在他很尊重我们，对我们很温和，因为他了解我们是神的孩子。父母了解孩子择友的情况，也是在保护孩子。有位少女对于父亲质问她的晚间活动一事很生气，她父亲解释说，家庭文告说她应该保护家庭，她爱她女儿，所以要确定女儿的安全。 我们也必须保护子女免于媒体的影响。要知道你的孩子在电视机前、电影院或在朋友家里看的是什么样的节目。如果家里有电脑，要确定他是从事善良、优美、好名声或值得赞扬的事的工具。我们跟随活着的先知就会受到保护。你们如何因为跟随新格兰会长的中顾默读院阅读摩门经使全家得到保护呢？最近我接到英国一位姐妹的来信说，去年我们家因为孩子的父亲选择不再参加教会聚会而挣扎。他原来一直都很积极，也在主教团服务过。我的心向主呼求，想知道怎么样才能不心怀怨恨和不满。我自己会和孩子举行家人家庭晚会及祈祷，但在圣殿中我因为阅读摩门经的挑战而受到提示，不要单独跟孩子一起阅读经文，反而要带着孩子和经文去找我丈夫，不论他在家里的什么地方。我们照着做了，每天晚上九点就去找他。起初他拒绝和我们一起读，现在他愿意了。他开始去教会，和我们一起开家人家庭晚会，并带领福音讨论。我的孩子成了主的使者，将救恩的爱的话语带给了我丈夫，这是我家中的一大祝福。第三项也是最后一项指导方针，就是养育。养育是看起来如何，感觉如何，听起来如何。养育看起来、感觉起来、听起来都像这节经文说的，借着说服、坚忍、温良和柔顺，并且借着不虚伪的爱、借着仁慈。让我仅仅分享几个例子。我认为养育看起来就像用爱心教管教。有位年轻母亲在孩子不听话的时候制止他，他用手捧着孩子的脸，望着孩子的眼睛说，听我的话。我们必须教导孩子做明智的选择，但我们无法免除他们行为的后果。记住，我们天父计划的基础就是选择权。养育是在感觉上如何？家中教导和建立关系多半都是发生在日常生活中一些短暂而偶发的时刻。晚餐桌上是彼此联系的地方，说说我们每天的活动，互相聆听，给予鼓励，并且一同欢笑。我知道欢笑会减轻重负。亲爱的母亲和父亲们，要为你们所爱的人立下固定的用餐时间。孩子全都长大独立后，做母亲的责任是否就结束呢？不，你的责任是永不结束的。然而我们都献身于建立永恒家庭这伟大的工作。外子和我在英国传教时，我们的一个儿子全家来看我们。我记得他说，我们来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养育。一日父母，终身父母，这是最美好的事实，不是吗？我在十二月读完摩门经时，惊讶地发现，即使摩门也忠顾他成年的儿子摩罗乃说，我的儿子，你要忠于基督，但愿基督提升你，愿他的慈悲和长久忍受，以及那对他的荣耀和永生的希望都永远留在你心中。养育师听起来如何？有时候要从青少年那里听到一个字以上的回答很难。要改善这情形，我发现以下这个问题非常管用。你现在最大的挑战或困难是什么？这个问题能启开一扇门，让青少年讲话。他们说的时候只要听，不要论断、提供意见或多说其他的话，只要聆听。你会惊讶地发现你们之间建立起许多的关系和情谊。各位主教和副主教们与智慧的青少年面谈时问这句话也同样有力。养育听起来很像家庭祈祷。我对家父永远怀念的一幕是在我父母的小房间里，与我的兄弟姐妹跪在我父母床边，听着天父祈求 听着家父祈求天父祝福住院中的家母，听到 家父倾注他的心，帮助我了解到天上有一位父在聆听我，要祈求天父祝福你儿女的学业，保护他们整天平安。孩子听到我们为他祈祷时，就会知道我们对他的爱和期望。身为领袖，你如何巩固和支持你所服务的家庭呢？你可以使用这样同样的指导方针，供应、保护、养育，来巩固你家庭中的智慧中的家庭。领袖要借着尊重父母来支持父母，而不是取代父母的地位来带孩子。你可以做孩子的良师益母，可是不要取代他们。有位母亲说，我常觉得我那些青少年年龄的孩子最不愿意听的就是外子和我说的话，有时候我的儿子会屈服于同侪压力，不听父母的话。我很感谢给我儿子忠固的那些教会名字的领袖，他们从未接管我身为父母的工作，他们会聆听支持我对孩子的指引，重新引导我的孩子回到我们这里来。每个家庭都有个别的需要。以下是一位单身父母给单身父母的一些贴心话，容我分享一位五个孩子母亲的故事。她的丈夫去伊拉克打仗，她说外子在二月启程的时候，我们有三辆性能可靠的车子，到十一月这三辆车都故障了，而且其中两辆无法修复。在这时候，我17岁的孩子告诉我，他不打算去传教，因为他不确定福音是真的。如果要说我一生中最需要福音祝福的时候，甚至祝福的时刻，就是当时了。时间、地址、地点之类的细节我不记得了，但我清楚记得在那段时期中，我从关心我的圣职持有人那里接受不止一次的祝福。我知道只要有需要就可以找我的家庭教师，而他们也有求必应。他们两个都不会修车，但他们可以给我更需要的圣职祝福，也会帮我找到修车的人。热忱的家庭教师对这个家庭带来了好的影响，他们也能为所有单亲家庭带来好的影响。只要他们去认识这些家庭，获得信任，并为他们提供圣职祝福。主教大祭司小组领袖长老定额组会长要知道，这些母亲们就像我们那些可敬的单身姐妹一样，他们家中也需要圣职的祝福。十年前，辛格莱会长在发布家庭文告的时候就警告我们要防备慢慢染上世俗的恶习。这项预言性的宣言重申了主关于家庭的标准、教义和作义法。相反的，这世界却想告诉我们妇女和母亲的责任是什么。今日的妇女听到的，他们是必须要有成功的事业，参加活动，然后有能力的话才有孩子。可敬的母职越来越不流行了。容我清楚告诉大家，我们绝不可能让世界损害我们明知是神所赐给我们的计划。姐妹们，让我直接对你讲几分钟。身为耶稣基督后期圣徒教会妇女会的成员，能够养育和支持家庭单位是我们的祝福，也是我们的责任。每个人都属于一个家庭，而每个家庭都需要受到巩固和保护。我成为家庭主妇最大的帮助，首先来自我自己的母亲和祖母，其次是我们所住过的各支会的妇女会姐妹。我学到技能，也在他们的榜样中看到建立一个家人都喜欢回来的家庭是何等喜悦。自2006年1月起，家庭、家人及个人充实聚会与活动有了新的指导方针。这些方针是为了让活动更有弹性，使所有姐妹都能参与妇女会。现在妇女会的领袖们要确实你们所拟定计划的活动和聚会都能够巩固你们所有姐妹的家庭。探访教导是支持家庭的另一个方式，希望你们都有机会成为探访教师。探访教师不仅在灵性上巩固姐妹，也能用其独特的身份来滋养和评估他们的需求。 妇女会领袖们 要在你们的福利委员会会议中采取主动，将探访教师所得的灵性及熟识需求提出报告。你们已婚的人请回想一下，是什么令你爱上你的配偶的？记住这点可以给你一颗宽恕的心，要向彼此表达爱意。妻子可以借着建立丈夫的自信，成为丈夫中生活好的影响。丈夫可以借着简单的三个字“我爱你”，点燃那最黑暗的日子。父母能够给予子女的一个最好的礼物，就是向子女显示他们深爱彼此。父母亲在培育正义子女的方面的责任，就是供应、保养和养育，并且是平等的伙伴。领袖的责任也是一样，担任领袖很辛苦，担任亲子也很辛苦，虽然也有沮丧的时候，但我们继续前进。在我看来，我们可以从家庭和教会的服务中更充分了解什么是基督纯正的爱。身为父母和领袖，我们必须用天父赐给我们的爱去爱我们的子女。在我们摩罗乃书八章十七节，我们读到，我是充满了博爱，那是永恒的爱。所以这点主又说，你们要把束缚的博爱的束约束像一件斗篷那样穿在身上，那是美好和平的约束。我邀请你们在所有的作为上都要穿上博爱的斗篷，要用基督纯正的爱裹住你们的家庭。身为家庭成员和领袖，愿主赐福你们，让我们用博爱的斗篷围着心爱的人，使我们得以回到天父的面前，永远与他同住。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It is in a spirit of humility,
谦卑的心情，我仅代表总会会长团担任此次会议的最后一位演讲者。我们在贝纳长老、贝利长老以及帕肯姐妹的演讲中蒙受了启发和教诲，我们受到提醒，家是过正义生活的基石，没有任何方式能取代其地位或达成其重要功能。家不只是一床用木头、砖块或石头盖起来的房子而已，家是由爱、牺牲、尊重组成的。我们要为我们所建立起的家而负责。我们必须明智地建立我们的家，因为永恒并非仅是短暂的旅程。生命中会有平静与风浪，阳光与阴影，喜悦与忧伤。然而我们若尽力而为，我们的家就能成为人间天堂。我们的思想、行为与生活方式不仅影响我们城市生命的成功与否，更在沿路上标明了通往永恒目标的方向。在一些后期圣徒的家庭中，母亲、父亲及子女都住在一起，有的家庭则哀伤地眼见目睹家人一个一个的离去。有时候一个家庭只由一个人组成，不论家庭的组成模式为何，这个家依旧持续存在，因为家庭是永恒的。我们可以向夫子，也就是主耶稣这位建筑师学习，他已教导我们如何建立家庭。他宣告一家自相纷争必站立不住，之后他接着说，看哪，我的屋宇是有秩序的屋宇，而不是混乱的屋宇。1832年12月27日，主在俄亥俄州加德兰向先知斯密约瑟启示，把你们自己组织起来，准备好一切必须事物，建立一所家宅，即祈祷之家、禁食之家、信心之家、学习之家、荣耀之家、秩序之家、神之家。我们还能到哪里去找比这更适当的蓝图来建造家宅呢？这样的房子必定符合马太福音所列的建筑标准，是一床建立在磐石上的房子， 一床经得起风吹雨打，在不断变动的现实世界中耐得住逆境、对立和猜疑等考验的房子。有人可能会问，但是那启示是用来建造圣殿的指示，它和今日有关吗？我会这样回答，使徒保罗不是说过，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让主来做我们建造家庭的承包商，而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是转包商，负责整个计划中一个重要的工程。因此我们全部都是建筑师。除了建造我们自己的家以外，我们也有责任协助建立神在地面上的国度。我们可借由忠信并有效地履行我们在教会中的召唤来达到这个目标。在我们开始建造前，请容我向各位提供主所赐的指引、生活的教训和思考的要点。第一，跪下祈祷。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倚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这是贤明的以色列王大卫之子所罗门说的话。对此，在美洲大陆上，尼斐的弟弟雅各则宣告，你们要用坚定的意志仰望神，用非常的信心向他祈祷。这个受灵感召的忠固，在对今日我们而言，正像清澈的甘霖降在干枯的土地上。我们生活在一个烦扰不安的时代，对于我们今日所居的世界以及这世界所呈现出的问题，在不久以前的数个世代的人们是无法想象的。我们周遭充斥着不道德、色情、毒品、暴力以及其他许多的祸患，扰乱着今日的社会。我们的挑战甚至是责任，是不仅要让自己不沾染世俗，更要带我们的孩子以及那些我们有责任照管的人平安的度过在我们四周这有如狂风大浪般的罪恶，这样我们有一天或可返回与天父同住。我们若要培育自己的家庭，就需要亲身参与并投注时间和所有的精力。若要有效的培育，则我们必须成为家庭成员良好的榜样，并挪出时间和每一位家庭成员私下相处，也要花时间提供忠固和指导。我们常觉得眼前繁重的责任让我们喘不过气来，然而我们随时都能获得协助。神认识他所有的孩子，他会在我们为了指导这些孩子而寻求协助时答复我们热切而诚恳的祷告。这样的祷告比起任何其他的方式更能解决问题，减轻痛苦，防止违戒，并带来人类灵魂中深切的平安与满足。我们除了需要为自己的家人接受指引之外，也要在自己蒙召唤的职位上为其他人负责。身为一位主教或副主教，甚至定额组领袖或辅助组织领袖，你有机会为他人的生命带来改变。有些人可能是来自部分教友的家庭，或家中有不活跃的教友。有些人可能背离父母，不顾父母的恳求与忠顾。我们可成为主的手中工具，为深陷这些境况的人带来改变。然而，若我们没有天父的指引，我们就无法履行我们所蒙受的召唤。这些协助都是借由祈祷而来的。有人问美国一位著名的法官，世界各国的公民如何能减少犯罪及不守法的行径，为自己和国家带来平安和满足。他语重心长地说，我建议恢复旧式的家庭祈祷。 身为教友，我们应当深深感恩。家庭祈祷对我们而言并非过时。有一句常为人引用的格言深具含义，一起祷告的家庭心手相连。主他亲自指示了我们要做家庭祈祷，他说你们要常常奉我的名在你们的家庭中向父祷告，使你们的妻子儿女得蒙祝福。不论是父母、教师以及任何职位的领袖，在我们引导所负责之人时，若没有来自高天的协助，而想尝试这充满潜在危机的人生旅程，将是我们无法做到的。让我们用对主的信心和信赖向他献上个人和家庭的祈祷，要跪下祈祷，要跪下祈祷。第二，为人服务。让我们来看看主的一生所立下的榜样。耶稣施助群众，一生追求良善，他仿佛是一盏发光的明灯，他让跛子能走，瞎子能见，聋子能听，并且让死人复活。他的比喻十分有力，他借好心撒玛利亚人的比喻教导要爱邻舍，他对淫妇的慈悲教导了同情与体谅。在才干的比喻中，他教导我们要改进自己，向完全的目标迈进。他一直都在准备我们，让我们能够担任建造永恒家庭的工作。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责任履行我们的神圣召唤，不论这召唤是担任圣职领袖或某个辅助组织的一个职位。我们以蒙按例去从事我们召唤内的工作。在教义和圣约第107章99节中，主说道，因此现在让每一个人学会他的职责，并且极勤奋地从事他被任命的职务。当我们协助我们在教会召唤上所负责的人们，祝福及巩固他们，我们实际上也就祝福了和巩固了他们的家庭。因此，我们在自己家中以及在教会召唤上所做的服务，能带来永恒的影响。在许多年前，我是一个主教，负责位于盐湖城市中心一个庞大且具有各种家庭背景的支会。教会教友超过1000名，我面临了众多的挑战。某一个星期天下午，位于我们支会所属地区内一家药店的老板打电话给我。他表示，当天早晨有一位年轻男孩来到他店里，在冷饮柜台买了一只冰淇淋圣代。这个男孩从一个信封里拿钱出来付账，然后在他离开时，他把这个信封忘在店里了。等这位老板有机会查看这个信封时，他发现这是一个进食捐献的信封袋，上面印着我们支会的单位名称及电话号码。当他向我描述这个进到他店里的男孩时，我立刻知道了这男孩是谁。他是我们支会一位年轻的执事，他的家人是不活跃的教友。我当下的反应是震撼且失望的，想到在我们的执事中竟然会有人拿着本来要用来救济需要者的进食捐献基金，在星期天到商店里去用这钱来买点心。我决定在那天下午拜访这名男孩，好教导他教会中神圣捐献的目的，以及他身为一名执事应该有职责要收集并保护这些捐献。我在开车去男孩家的路上，我内心做了一个祈祷，祈求神指引我说该说的话来解决这个场面。我抵达后敲了敲门，应门的是男孩的母亲，他邀请我进入客厅。尽管屋内昏暗，我仍然看见了这间屋子是多么窄小破旧，屋内仅有的几件家具都已经破烂不堪。 这位母亲看来精疲力竭，当我意识到这个家庭是多么真正的需要帮助时，我对这男孩稍早行为的愤怒立刻消失殆尽。我感觉我应该问这母亲，他们家中可还有任何食物？他泪流满面地承认家中已没有任何食物了。他告诉我他的丈夫已失业一段时间，他们除了迫切需要食物以外，还需要金钱以支付房租，否则就会被赶出这间小屋子。我了解到那名男孩停留在药店前时，想必已经饥肠辘辘，因此我没有提起进食捐献这事。相反的，我立刻为这家庭安排援助，让他们能够有食物果腹，并有栖身之所。此外，透过知会中圣职领袖的协助，我们也得以为失业的丈夫安排工作，使他能够在未来提供他家人所需。身为圣职以及辅助组织的领袖，我们有权获得来自主的协助，以光大我们的召唤，并履行我们的责任。要寻求他的协助，并且当你获得灵感启发，该去哪里，该去见谁，该说什么话，以及如何把这些话说出来时，要照着灵感去做。我们可以想破我们的头脑，但是只有在我们根据这想法去做时，才能真正造福人类的生活。愿我们真正成为我们负责照管之人的牧羊人。约翰·米尔顿在他的挽歌《利希达斯》中写道，饥饿的绵羊抬头望，但无人将他们喂养。主也亲自对先知以西结说，祸哉以色列的牧人，不牧养群羊。我们的责任是照管群羊，因为这些珍贵的羊群，柔弱的小羊四处可见，他们是我们自己家中的家人，我们远亲的家人，以及我们教会召唤所负责的那些等待着我们的人。耶稣是我们的榜样，他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们有责任要照管羊群，愿我们每个人都能为人服务。第三，救助他人。人生道上福祸不定，有些人偏离指向永生的路标，到头来才发现绕道而行的路迈向死巷，冷漠、轻率、自私和罪恶都让人类生命付出了极大的代价。有些人因着令人无法解释的原因走向不同的鼓声，后来才知道他们跟从的是给人忧愁与痛苦的彩衣吹笛手。1985年年底，总会会长团注意到有些人远离了基督的羊群，于是发布一篇题为邀请回头的特别声明。信息中提到了这样的恳求，对于因为任何理由而离开教会怀抱的你们，我们要说回来吧，我们邀请你们回来，同享你们一度认识的快乐。你们会发现有许多人伸开双臂要迎接你们，帮助你们，安慰你们。教会需要你们的力量、爱、忠诚以及奉献。这条路不变而可靠，依循这条路的人都可以返回找到身为教友的所有祝福，并且我们都已准备好欢迎所有想回来的人。有一种常见的现象或许有助大家了解自己有什么机会能救助他人。我们来看看年轻人杰克的家庭。杰克年轻的时候常和父亲有激烈的争执。杰克17岁的那年，有一天他们吵得特别厉害。杰克对父亲说，我受不了了，我要离开这个家，再也不回来了。说着便走进房间整理行李。他的母亲求他留下， 但是他因为怒气当头，一点也听不进去，听不进去，留下母亲在门口哭泣。杰克走过了院子，正要跨出门时，听到父亲叫他：杰克，我知道你要离家出走，这大部分是我的不对，我真的抱歉。我要你知道，如果你想回家，我们永远都欢迎你，我会试着做一个更好的父亲。我要你知道，我爱你，我永远都爱你。杰克什么也没说，走到车站买了一张远程车票。他坐在车上，眼见自己离家越来越远时，心里想起了父亲的话。他开始明白，父亲要说出那些话是需要多大的爱心的。父亲已经道歉了，还邀请他回家。我爱你这句话回响在夏日的空中。这时杰克了解，下一步就看他自己了。他知道唯一能让他内心感到平安的方法，就是用父亲对他的那种成熟慈爱的爱来回报父亲。于是杰克下了车，买了回程车票回家了。回到家时刚过午夜，他进了屋子，打开灯，父亲坐在摇椅上低垂着头。父亲一抬头看到杰克时，马上从椅子上站起来，两人热烈地拥抱在一起。后来杰克说，我在家的最后那几年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我们看到了一位父亲抑制住怒气和骄傲，救了自己的儿子，让他不致因家庭破裂而成为迷失的人。爱是一种联系，是疗伤的良药。人们经常感受到爱，却甚少将爱表达出来。西乃山上的训示人响彻我们的耳际，孝敬父母。之后，那同一位神又指示我们要在爱中生活在一起，跪下祈祷，为人服务，救助他人。这些在神的建筑蓝图中都是极为重要的一页，使房子得以成为家宅，家宅成为天堂。我们在家庭及教会召唤的这两方面，神圣庄严的责任的关键就在于维持平衡。我们在光大这两个召唤时，要运用智慧寻求启发，并明确的判断，因为这两个都十分的重要。我们不能忽略家庭，也不能忽略教会的召唤。让我们用技能来建造，不循捷径，只按照主的蓝图行事。这样一来，主我们的监工便会用他对昔日一个建筑商所罗门显现时所说的同一句话对我说，对我们说，我已将你所建的这殿分别为圣，使我的名永远在其中。届时我们便能拥有天堂般的家宅以及永恒的家庭，更能协助巩固并祝福其他的家庭。我用最谦卑最诚恳的心祈求这样的祝福能临到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